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实际上第三章童子啊，这个童子呢，我们看到圣经讲到童子，包括大卫初表现的时候，那童子是谁？就是应该也不是太童子，不是童子军了哈。我们不知道撒母耳这时候年龄有多大，就我不知道这个童子应该翻没有翻错，不过意思上应该只是指他很嫩，应该不是那么小吧？我想应该十多岁了，不过我没有把握哈。三章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如果要仔细讲，很多还可以再仔细讲的。他可以直接讲撒母耳侍奉耶和华，但他讲童子，表示他实在很小。讲童子表示耶和华后来跟他讲话可能是出了一般的规矩。耶和华为什么跟一个童子，跟一个小孩子讲话，不跟一个懂事的成年人讲话？因为成年人听不进去，所以他跟一个童子讲。这也许真的是应验了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那么在以利面前侍奉，他直接就讲他侍奉耶和华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讲在以利面前啊？这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应当说，但也不能只是这样说，我们应当说我单单仰望主，我单单服侍主，我单单就是信靠主。我们应当这样说，因为的确他是我们唯一的信靠服侍的对象。但我们又不能这样说，因为你在单单服侍主的时候，你一定不单单的在服侍主，你一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肢体有一些关系。那个有的时候你太强调我单单服侍主仰望主的时候，会变成一种不跟别人合作的态度，或者一种就是看谁都不顺眼的态度。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面，他就学习服侍上帝，他不容易啊，因为他上面这三个老板都不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很恶劣的。那么他们恶劣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从前面讲，对撒母耳有什么样的不当的态度，或者是凶恶，或者怎么样，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想不会很好相处的。然后以利呢又是很糊涂的，以利看起来应该蛮喜欢撒母耳，但是他是很糊涂的，而且他年纪很大，他照顾起来真是也很不容易啊。就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人面前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考虑到很多人间的事情，会有一些牵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学习吧。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耶和华的言语应该不算少。我们的上帝呢，你要说他内向也可以，不讲话。你要说他外向也可以，你看这本圣经看得我们好累哦，就讲了很多话。他是随时在做启示的，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启示的方式。但是这里很明显，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是指神跟以色列人跟祭司的关系都很淡，就跟我们平常一样，你们关系不好就不想讲话。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应该是讲他老了，但是应该也有属灵的含义，就是他是一个灵里面的老糊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 这应该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指属灵的意思，就是虽然这个地方已经是如此的污秽，如此的败坏，祭司是如此的邪恶，然后耶和华是如此的不想讲话，但是灯还没有灭，还有一席香火，还有一丝香火，还有上帝的灯在那边。那么用在新约，哥林多教会已经否认有复活的事了，加拉太教会很多人已经转回犹太教了，保罗还是称他们是教会，虽然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是异端了。就是神的灯，神的教会的权柄是一直会持续下去的，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当我们人看不出来了，神的教会跟神自己的永恒是一起在进展的，我们为此是感谢主的。撒母耳已经睡了，就整个三章一到三节可以是一个耶稣死在坟墓里面还没复活的那种状况，你还没看到什么上帝的作为，虽然已经显出来，耶稣即使还没复活，他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得胜的主了。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好，这个呼唤啊，就是叫，耶和华叫撒母耳，不要小看了这一问一答。撒母耳实在是很懂事，看他的写法，耶和华一叫撒母耳就说我在这里，然后跑过去。这有什么？这很重要。各位，一个好的饭店或者一个好的公司，好的那个接电话的，通常不会叫电话铃响一声以上，他会尽最快的速度让客人知道我听到你了。撒母耳一听到，还没有跑过去，他先说我在这里，意思就是我听到了，我会过来，意思就是你不必再喊，我知道。各位，这一点这是很小的事哦，包括我们夫妻在家里面也喊，我们有时候会生气，对不对？你怎么都不回我一句啊？你听到了没有回我一句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人家喊我们，我们听到，我们也不想讲，然后后来慢吞吞走过去了。我刚叫你怎么不回答？啊，没听到。哎，各位，就我这样讲，就表示撒母耳很懂事，而且是特别难。各位，撒母耳就他描述是一个童子。他半夜三更听到一个人喊，您要不要半夜三更喊你儿子看看？不要半夜三更了，大白天叫他起床都很难，对不对？喊半天，他那个撒母耳当然想到只有以利喊他，一听到先喊我在这里，意思就听到了，然后下面是跑过去，不是慢慢的。然后我们一般睡觉被喊醒，那还有不发脾气的，干什么啊？什么事啊？我明天要考试哎，或者什么什么，睡觉被吵醒最火大。你看这小孩子，他跑过去，然后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我不晓得哈，那个你呼唤我，我这本圣经是有打问号，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问句。我们以前和合本没有打问号，就是一个顿号，就是说，哎呀，你叫我，我来了，请吩咐，有什么事？你看他一点没有怨，哇，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在这种充满了罪恶的、充满自私的地方，这个小孩这么懂事。姨姨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觉吧，他就去睡了。哎，未免也太乖了。 好，你下一次再把你家的童子或者老子或者是女子把他叫醒，然后你看看会怎么样。气死了，两个人都气死了。我觉得他们关系真是不错。说起来，撒母耳应该很火大。明明有人叫我，然后你说没有人叫，叫我去睡，他就睡了。而且他真的很有福气，就倒头就又睡了。我觉得以利也不错，因为以利的确没有叫他，然后被一个小孩叫醒了。你叫我，以利也没有发脾气，哎。这是我看到这一段在撒母耳记上看到这里哈，算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别的地方都常常是一头热，这里这两个一老一小呢都还看起来感情还不错。我不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睡在哪里，我不知道耶和华的殿的那个摆设啊床啊是怎么样一个摆设法哈。好了，就这天晚上这件事很好玩。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我不晓得哦，圣灵感动的哦，我不知道这次没有讲跑到那里是不需要多写了吗，还是这次他不想跑了啊？他又叫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可能有点不舒服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哈。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以利多了一个字，我的儿。这老人在这里的表现我觉得很好。我还是说我不知道撒母耳多大，圣经把他写成童子，可能表示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利也没有多想，还是有点糊涂，但是他在糊涂当中睡眠当中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体贴的，他特别叫我的儿，我没有叫你。他可能我不知道在现场上他还没讲一些别的，我的儿你是不是做梦了，我没有叫你哦，就说你去睡吧。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这个未认识耶和华可能不能讲得太严格，因为我们不太能够说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各位，认识是重要的一个神学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是很深厚的一个关系，认识这个字甚至可以是性关系，就是很深刻的。他还没有认识，可能不要把它想成多深刻才叫认识，才叫得救的认识。撒母耳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虽然这是一个很下流的地方，很邪恶的地方，但名义上还是耶和华的殿，应该多少还是有献祭仪式，一定有，应该多少也还有一些宗教的活动，读经的活动，甚至以利的一些判断啊，审判啊，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人，应该还有一些。所以他撒母耳可能懂一些，但还没有认识，可能就是纯粹就这里来讲，他还不熟悉耶和华的声音。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耶和华声音是怎么样，各位，今天半夜耶和华喊你，你会想是谁喊你吗？是你老婆吗？你会把他叫醒说你喊我吗？那当然也不错了，表示他声音跟神的声音很像。还是你会推哪一个人啊？就各位，这不是小问题，或者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跟我们有关系。你知不知道上帝呼唤你？我们当中每个人应该都知道，因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然后羊会按着，牧人会按着羊的名字叫他，然后带他进出那个羊圈，出入得草吃，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就神是一直用他的声音在带领我们，我们可能我们当中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各位，并不是说我们听到了什么 audible 的 sound， 不是。如果你真听到，我还会说那恐怕是魔鬼了， 或你的幻听，这种听到耶和华声音是一种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就是说不出来，是应该不是什么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因为真的听到了、当耶和华对当圣父对耶稣讲话，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别人听到就打雷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一定是有声音的。那么耶和华的声音表达的方式，在旧约在新约，我们相信他要让人听懂，那但是那个是特殊的启示，比如说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听到有声音，就是复活的耶稣或者是圣父圣子圣灵讲话啊。这个保罗也有在大马色路上听到，可是旁边人好像浑然不觉，就我们不太能分析那是怎么回事。这里说还不认识，不知道神的呼唤，就是他还幼小，对这个事情经验不多。我们每个人需要知道，我们都是被主呼唤的，而且我们都认识他，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声音，我们能够跟随他。那么最接近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对圣经，我们对圣经所见证的耶稣有一种活生生的立约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我的丈夫，他讲我喊我我会听到，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好，就是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那在这里我就是我们从人来讲不太好分析什么叫做认识，但这句话从神那边来讲也是非常的悲哀，就整个的圣殿里面上帝一肚子苦水没人讲，只好跟一个小孩子讲，跟一个不认识他的人讲。各位，如果你在家里受了委屈，受了很大的委屈，很伤痛，一肚子的话要讲没人讲，你只好走到公园里然后说，先生你可别听我讲讲话。这就有耶和华这时候的心情，上帝是喜欢跟人讲话，但没有人听。这圣经很多啊，哎呀，我现在一下忘记了，我呼唤无人理会，我招手无人回应，就是上帝一直在喊呢。对不信主的人，上帝也在喊，包括借着教会，借着这个宇宙的各样的受造物来显出他的心思意念，但是我呼唤没有人答应。对以色列人，神的呼唤，神从早到晚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听。那么耶稣也有讲过类似的话，哦，将来审判的时候，哦，我们知道你啊，当年你在我们街上讲过道啊，那意思都很明显，就是我们没去听就是了，但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开布道会。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人不大听，包括神的儿女不大听。你在路加福音16章看财主和拉撒路好像也是这样子，那个拉撒路也认识亚伯拉罕，也知道摩西的话，但是好像他的生活里面上帝就是一点都不重要。对，我们就还是这个问题，不是不认识上帝，我们看清他，他在我们生活中是很淡很淡。好，第也没有得耶和华默示，意思就是好像神还没有给他这种呼召他的经验哈。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各位，你觉得哈，如果你是耶和华，你会怎么做？我想我是耶和华，我是全能的主，哎，我一定能够把撒母耳叫醒，然后说：“嘘，不要跑，不要跑。”我是上帝，你先不要跑，不是以利叫的，是我叫的。我觉得耶和华办到这件事应该不难嘛。事实上哈，到最后第十节，耶和华好像不是只有呼唤，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哦，各位，那句话就很生动了。耶和华第四次出现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形象，我不太知道有没有， 但是他是这样，耶和华站在他面前。就是耶和华如果要让撒母耳让以利有个好觉睡，让撒母耳不要三次被误解了，第一次他就可以叫撒母耳说我是耶和华，我有话跟你讲。为什么耶和华用这个很粗糙的方式让一小一老都睡不好？我认为耶和华也在警告以利，我不跟你讲话了，我叫一个小孩叫三次我也不叫你，你反省反省。哇，这很恐怖。他第三次跑去了，以利才明白，也是算有点聪明啊。各位，今天晚上上帝要在你家喊几次你才想到是上帝在叫你？恐怕我不知道啊。我再一次说，我并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个想喊法。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神是从来没有停止对他的儿女的呼唤。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到第十六节啊，以利真的呼唤撒母耳了。十六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你看那天晚上到白天，撒母耳很累，morning call, evening call, midnight call, 好几个 call, 然后还搞错是谁打来的 call。 我觉得以利实在是，哎，也许他是太哀伤，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忧伤的老人，他好像很绝望啊。你不觉得你我应该有，如果是他应该有个不同的反应吗？我是他，我不睡觉了，我开始祷告，耶和华请你赦免我，我承认没有好好教儿子，我承认没有好好管圣殿。当然这个时候恐怕已经很晚了，因为前面神人已经警告过，在前面百姓也把这件事跟他讲过了，他就是懦弱的无能的，没有处理这个事。就我对这个都跟哥林多后书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保罗说的，你们要把那恶人赶出去，教会要有 discipline。 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为他祷告，是我们为他祷告可能是需一定是需要，但是祷告不能取代你嘴该讲的话。你对上帝讲的话那是祷告，这不能取代你对人该讲的话。不要把祷告变成一个懒惰的理由哈。好吧，撒母耳就去了，仍然睡在那。我也很稀奇啊，这撒母耳实在也是很有福气。就是你看三次都能回去睡觉。就各位，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你就今天晚上叫你儿子两次看看，只要两次就够了。你把他叫醒，然后说没事，就是看你睡得好不好。你跟他还能不能睡？你儿子或你老公或你老婆，撒母耳真的听话耶。然后最后一次，他也就很乖的听话。你去就跟耶和华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也没有就问，那耶和华是谁？他会怎么跟我讲？就是他也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我在想，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多问，是不是也表示他很乖？就这老人需要睡觉，耶和华即使叫我，我就不要再多啰嗦什么，就让他睡吧。好，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就这个站着实在太生动了，他站在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啊，撒母耳。这个 当上帝呼唤人的时候，叫他名字的时候，这已经很重要了，叫两次就更重要，不太多。在创世纪里，神曾经两次，应该是四十几章了，就是当雅各要去埃及的时候，神呼唤他说：“雅各，雅各。”摩西，神也有叫过他两次。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忘记是一次还是两次。亚伯拉神拦住亚伯拉罕杀他的时候，好像是两次，我忘记了。就是每一次两次喊到，还有应该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也是两次，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你看前面当然都在呼唤他，都在呼唤撒母耳，可是在第三章十节第一次讲耶和华呼唤说，就叫他的名字，这里面恐怕都有上帝的伤痛、愤怒和期待，他用这个来表达出来。前面的故事里面没有说，你看第四节没有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说撒母耳，没有，这次有呼唤他的名字。好，各位，我求主帮助哦，不要小看你年轻哦，你要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唤，一定有的，天天都有的。神爱你，你是他的羊，他怎么会不叫你？你是他儿女，他怎么不会叫你？这是他的应许。不要说我没有听到神的话，不要说神不爱我，神在叫你，神在爱你。这个叫，这个爱，也包括可能啊，一般人马上就用在说哦。到非洲去宣教啊，或者去考华神啊，那个叫呼召啊。倒不必那样去想它。我们想到我的退休，我的考试，我的结婚，我的单身，每天我们都应该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唤，就是神希望我们领受他。也不要先想到说哦，我们今天神要我做什么事，要洗几个碗，带几个人归主，教几个主日学，没有，各位，神对我们的呼唤，你一定要先想到神对我们的呼唤，神是跟我们在谈情说爱的。哎呦，来昌啊，坐，很想跟你讲一讲话。各位，你不要觉得上帝跟我们没有爱的关系，只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他是主人，也是一个爱我们的，就他对我们的呼唤，就跟在伊甸园里面每天跟亚当夏娃本来应该有的讲话一样，不是每天一定要想到什么微言大义，就是显出他的爱。好吧，耶和华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如果你要继续去想耶和华可能有的心情，可以继续讲了，撒母耳啊，撒母耳，我等你等得好苦哦，你终于长大了，你终于可以讲话了，我现在要跟你讲话。就各位，你要看到耶和华的苦啊，好像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最后找了一个小孩子讲，其他人都死到哪去了。好了，撒母耳会说请说，仆人静听。各位，遗憾的是什么？遗憾的是这句话是以利教他的，以利会教他，以利怎么自己不会说呢？他怎么从来不跟神说请说仆人静听？因为他不听啊，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啊，他自己会教导，自己却失落了。我们不要教给别人，自己失落。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